魏齐侯窦婴是孝文皇后堂兄的儿子，他的父辈世代都是官京人，他喜欢结交宾客。孝文帝时期，窦婴担任吴国国相，因病免职。孝景帝刚即位时，他担任詹事。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，他的母亲窦太后很宠爱他。梁孝王入朝，以兄弟身份参加宴会，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，酒喝得尽兴时，皇上从容地说，我百年之后把地位传给梁王。窦太后很高兴，窦婴举起一杯酒敬献给皇上，说，天下是高祖的天下，父子相传，这是汉朝的规定，皇上怎么能擅自传给梁王。窦太后从此憎恨窦婴，窦婴也嫌自己的官职低，便称病辞职。窦太后削除了窦婴出入宫门的门籍，不准他参加朝会。孝景帝三年，吴、楚等七国反叛，皇上考察宗室和窦氏子弟，没有比窦婴更贤能的，于是召见窦婴。窦婴入宫拜见，坚决推辞，称病不能胜任。窦太后也感到惭愧，于是皇上说，天下正有急难，王孙难道可以推让吗？于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，赏赐黄金千金。窦婴于是推荐袁盎、栾布等闲居在家的名将贤士，皇上赏赐的黄金都摆放在廊檐下，军吏经过就让他们酌量取用，黄金没有拿回家去的。窦婴驻守荥阳，监督齐、赵两地的军队，七国军队全部被击败后，封窦婴为魏齐侯，许多游士宾客都争相归附魏齐侯。孝景帝时期，每次朝廷议论大事、调侯，魏齐侯这些列侯没有人敢与他们平起平坐。孝景帝四年，立立太子，让魏齐侯担任太子太傅。孝景帝七年，立太子被废，魏齐侯多次争辩也没有成功。魏齐侯称病辞职，隐居在蓝田南山下好几个月，许多宾客便是去劝说都不能让他回来。梁地人高邃于是劝魏齐侯说，能使将军富贵的是皇上，能使将军亲近的是太后，如今将军担任太子太傅，太子被废却不能争辩，争辩不成功又不能殉死，自己称病隐退，抱着赵地美女隐居闲处而不去朝见，对比起来看，这是自己表明张扬皇上的过错。如果两宫太后和皇上加害将军，那么妻子儿女就都保不住了。魏齐侯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起身像以前一样上朝请安。陶侯被免去丞相职务，窦太后多次推荐魏齐侯。孝景帝说，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惜，不让魏齐侯做丞相吗？魏齐侯这个人沾沾自喜罢了，做事轻率，难以担任丞相，担当重任，于是没有任用他，而任用建陵侯魏婉为丞相。武安侯田汾是孝景皇后的同母异父弟弟，出生在长陵。魏齐侯已经担任大将军之后，正当显赫时，田汾还只是个郎官，没有显贵，往来于魏齐侯家侍奉酒宴，跪拜起立像子侄一样。到了孝景帝晚年，田汾越来越显贵受宠，担任太中大夫。田汾能言善辩，口才好，学习过盘鱼等书，王太后认为他贤能。孝景帝去世当天，太子即位，王太后摄政所采取的安抚措施大多有田汾宾客的计谋。田汾的弟弟田胜都因为是太后弟弟的缘故，在孝景帝后元三年封田汾为武安侯，田胜为周阳侯。武安侯刚想掌权做丞相，就谦恭地对待宾客，推荐闲居在家的名士让他们显贵，想以此压倒魏齐侯等将相。建元元年，丞相魏婉因病免职，皇上商议设置丞相太尉。吉福劝武安侯说，魏齐侯显贵很久了，天下世人一向归附他，如今将军刚刚兴起，不如魏齐侯，如果皇上让将军做丞相，一定要让给魏齐侯，魏齐侯做丞相，将军一定会做太尉，太尉和丞相地位相等，又有让贤的美名。武安侯于是委婉地告诉太后，让他暗示皇上，于是任命魏齐侯为丞相，武安侯为太尉。吉福向魏齐侯祝贺，并顺便告诫说，君后天性喜欢好人憎恨坏人，如今好人赞誉君后，所以能当上丞相。然而君后憎恨坏人，坏人很多，也会诋毁君后，君后如果能兼容并包，那么幸运就能长久，如果不能，现在就会因为诋毁而离职。魏齐侯不听。 魏齐侯、吴安侯都喜欢儒家学说，推荐赵绾担任御史大夫，王臧担任郎中令，迎接鲁帝申公，想设立明堂，让列侯回到封国，废除关卡，按照礼制制定服制，以振兴太平。检举窦氏家族和宗室中没有品行的人，削除他们的族籍。当时许多外戚是列侯，列侯大多娶公主为妻，都不愿回到封国，因此诋毁的话每天传到窦太后那里。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，而魏齐侯、武安侯、赵绾、王臧等人极力推崇儒家学说，贬低道家学说，因此窦太后更加不喜欢魏齐侯等人。到了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赵绾请求不要向太后奏事，窦太后大怒，于是罢免驱逐赵绾、王臧等人，并免去丞相、太尉的职务，任命百志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清翟为御史大夫。魏齐侯、武安侯从此以列侯身份闲居在家。武安侯虽然没有任职，但因为王太后的缘故受到亲近宠幸，多次议论政事大多有效，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士人都离开魏齐侯归附武安侯，武安侯日益骄横。建元六年，窦太后去世，丞相许昌、御史大夫庄清翟因为丧事办理不周被免职，任命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任命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天下的士人、郡守、诸侯更加依附武安侯。武安侯这个人相貌丑陋，出身显贵，他又认为诸侯王大多年长，皇上刚即位年纪轻，田汾以皇帝至亲的身份担任京城丞相，如果不狠狠地用礼法折服他们，天下就不会整肃。当时丞相入宫奏事，坐着谈话有时一整天，所说的话都被听从，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直接升到二千担，权力甚至超过了皇上。皇上于是说，你任命官吏完了没有？我也想要任命官吏。他曾经请求把考公官署的地盘划给自己扩建住宅，皇上生气地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夺取武库？此后他才收敛。他曾经邀请客人饮酒，让他的哥哥盖侯面朝南坐，自己面朝东坐，认为汉朝丞相尊贵，不能因为哥哥的缘故私下屈尊。武安侯从此更加骄横，修建的住宅在所有府邸中是最好的，田园极其肥沃，而购买郡县器物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，前堂陈列着钟鼓，树立着曲柄旗幡，后房妇女数以百计，诸侯进献的金玉狗马完好数不胜数。魏齐侯失去了窦太后，更加被疏远，不被任用，没有权势，宾客们渐渐自行离去，甚至对他怠慢无礼，只有冠将军一人没有改变旧情。魏齐侯每天默默不得志，唯独厚待冠将军。冠将军名夫，是影音人。冠夫的父亲张梦曾经是影音侯冠英的家臣，受到宠幸，因而被推荐到二千担，所以冒用冠氏姓叫冠梦。吴楚反叛时，影音侯冠和担任将军，隶属太尉，请求任命冠梦为校尉。冠夫带领一千人与父亲一起从军。冠梦年纪老了，影音侯勉强推荐他，他郁郁不得志，所以作战时常常冲击敌军的坚固阵地，于是战死在吴军中。按照军法，父子一起从军，有战死的可以护送灵柩回家。冠夫不肯跟随灵柩回家，激愤地说，希望斩取吴王或吴军将军的头来为父亲报仇。于是冠夫披上铠甲，手持长戟，招募军中壮士中愿意跟随他的几十人。等到走出营门，没有人敢上前，只有两人和十几个家奴骑兵冲入吴军，一直冲到吴江的指挥旗下，杀伤几十人，无法继续前进，又骑马跑回，进入汉军营垒，他的家奴都战死了，只和一个骑兵回来。冠夫身上受重伤十多处，恰好有万金良药，所以得以不死。冠夫的伤稍微好转，又向将军请求说，我更加了解吴军营垒中的情况，请让我再去。将军认为他勇敢而有义气，恐怕冠夫战死，于是报告太尉，太尉坚决阻止了他。吴军被击败后，冠夫因此名闻天下。影音侯向皇上报告，皇上任命冠夫为中郎将。几个月后，因为犯法被免职，后来住在长安，长安城中的显贵没有不称赞他的。孝景帝时期，他担任代国国相。孝景帝去世，当今皇上刚即位，认为淮阳是天下交通要冲， 是精锐部队驻扎的地方，所以调任灌夫为淮阳太守。建元元年入朝担任太仆。建元二年，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酒，言语不合，灌夫喝醉了打了窦甫。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，皇上恐怕太后杀了灌夫，调任他为燕国国相。几年后又因犯法免官，住在长安家中。灌夫为人刚直，喜欢借酒使性，不喜欢当面奉承人，对地位在自己之上的皇亲国戚和有权势的人，不想对他们表示敬意，一定要凌辱他们。对地位在自己之下的士人，越是贫贱的越加敬重，与他们平等相待，在仇人广众之中推荐夸奖晚辈，士人也因此推重他。灌夫不喜欢文学，喜欢行侠仗义，答应了的是一定做到。他所交往的人无非是豪杰或大奸巨猾，家产积累数千万，食客每天几十上百人。他家的卑池田园，宗族宾客争权夺利，在颍川横行霸道。颍川的儿童于是唱道：颍水清，灌氏宁，颍水浊，灌氏足。灌夫在家虽然富有，但失去了权势，倾向侍中之类的宾客越来越少。等到魏齐侯失势，也想依靠灌夫来打击那些以前仰慕自己后来抛弃自己的人。灌夫也依靠魏齐侯来结交列侯宗室，以提高名声。两人互相推重，交往如同父子一样，彼此情投意合，非常融洽，没有厌倦，只恨相识太晚。灌夫有丧服在身，去拜访丞相。丞相随便地说：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魏齐侯，正好你有丧服。灌夫说：将军既然肯屈尊光临魏齐侯家，我怎敢因丧服推辞，请让我告诉魏齐侯准备酒宴，将军明天一早光临。武安侯答应了。灌夫把武安侯的话详细告诉了魏齐侯。魏齐侯和他的夫人多买了牛肉酒食，连夜打扫，早早布置酒宴，直到天亮。天刚亮，让门下人等候。到了中午，丞相没有来。魏齐侯对灌夫说：丞相难道忘记了吗？灌夫不高兴说：我以丧服身份邀请，应该去。于是驾车亲自去迎接丞相。丞相先前只是开玩笑答应了灌夫，根本没有去的意思。等到灌夫到了门口，丞相还在睡觉。于是灌夫进去见他说：将军昨天幸好答应去拜访魏齐侯，魏齐侯夫妻准备酒宴，从早晨到现在没敢尝一口。武安侯惊讶地道歉说：我昨天喝醉了，恍惚忘记了和你说的话。于是驾车前往，又走得很慢，灌夫更加生气。等到喝酒喝得尽兴时，灌夫起身跳舞邀请丞相，丞相不起身，灌夫在座位上用话冒犯他。魏齐侯于是扶灌夫离开，向丞相道歉。丞相最终喝到夜里尽兴而去。丞相曾经派吉福向魏齐侯索要城南的田地，魏齐侯非常怨恨地说：我虽然被废弃，将军虽然显贵，难道可以仗势强夺吗？没有答应。灌夫听说后很生气，骂了吉福。吉福厌恶两人有矛盾，于是自己编造好话向丞相道歉说：魏齐侯年老将死，容易忍耐，姑且等待他。后来武安侯听说魏齐侯和灌夫实际上是愤怒不肯给田地，也生气地说：魏齐侯的儿子曾经杀人，我救活了他，我对待魏齐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为什么吝惜激请田地？况且灌夫为什么要干预呢？我不敢再求取田地了。武安侯从此非常怨恨灌夫和魏齐侯。元光四年春天，丞相说灌夫家在颍川非常横行霸道，百姓深受其苦，请求查办。皇上说：这是丞相的事，何必请示。灌夫也掌握了丞相的隐秘之事，如非法牟利，接受淮南王的金钱，并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宾客从中调解，于是停止，双方都和解了。夏季，丞相田汾娶燕王女儿为夫人，太后下诏召集列侯宗室都去祝贺。魏齐侯窦婴拜访灌夫，想带他一起去。灌夫推辞说：我多次因酒醉失礼得罪了丞相，丞相现在又和我有嫌隙。魏齐侯说：事情已经和解了，硬拉着他一起去。酒喝得正畅快时，武安侯起身敬酒，在座的人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魏齐侯起身敬酒，只有老朋友离开席位，其余半数的人只是西行向前。 灌夫不高兴，他起身依次斟酒，斟到武安侯时，武安侯只是膝行向前说：“不能喝满杯。”灌夫发怒，于是嬉笑着说：“将军是贵人，请喝干。”当时武安侯不肯喝。斟酒依次轮到林汝侯，林汝侯正和程部师傅耳说话，又不离开席位。灌夫无处发泄怒气，就骂林汝侯说：“你平时诋毁程部师不值一钱，今天长辈给你敬酒，却学女孩子七七叉叉咬耳朵。”武安侯对灌夫说：“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宫卫尉，现在你当众侮辱程将军，仲如难道不为李将军留点余地吗？”灌夫说：“今天砍头穿胸，还管什么程将军、李将军？”在座的人于是起身更衣，渐渐离去。魏齐侯离开时，挥手让灌夫出去。武安侯于是发怒说：“这是我骄纵灌夫的过错。”就命令骑士扣留灌夫。灌夫想出去出不去，吉夫起身替灌夫道歉，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。灌夫更加愤怒，不肯道歉。武安侯就指挥骑士捆绑灌夫，安置在转舍中，召来长史说：“今天召集宗室，是奉有诏命，弹劾灌夫在宴席上辱骂宾客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关押在居室。”于是追查他以前的事，派遣官吏分头追捕灌氏各支亲属，都判了弃室之罪。魏齐侯非常惭愧，出自让宾客去求情，没有人能化解。武安侯的官吏都充当耳目，灌氏都逃亡躲藏，灌夫被关押，于是无法告发武安侯的隐秘之事。魏齐侯挺身而出，全力营救灌夫。他的夫人劝他说：“灌将军得罪了丞相，和太后家作对，难道能救得了吗？”魏齐侯说：“侯爵是我自己挣来的，我自己丢掉他，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况且我终究不能让灌仲如独自去死，而我窦婴独自活着。”于是瞒着家人，偷偷出来上书。皇帝立即召见他进去，他详细陈述了灌夫酒醉失礼的事，认为不值得处死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赐给魏齐侯食物，说：“到东朝去公开辩论这件事。”魏齐侯到了东朝，极力称赞灌夫的优点，说他酒醉失礼，是丞相用其他事诬陷他。武安侯又极力诋毁灌夫所作所为骄横放纵，罪大恶极。魏齐侯估计无法扭转局面，就趁机攻击丞相的短处。武安侯说：“天下幸而安乐无事，我得以作为皇帝的心腹，所喜爱的是音乐、狗马、田宅，我所喜爱的是唱优巧匠之类，不像魏齐侯和灌夫日夜召集天下豪杰壮士和他们议论，心怀不满，不是仰观天象，就是腐化地图，窥测东西两宫之间，希望天下发生变故，想借此建立大功。我实在不知道魏齐侯等人要干什么。”于是皇帝问朝臣：“两人谁对？”御史大夫韩安国说：“魏齐侯说灌夫父亲魏国战死，他亲自持戟冲入不可测的吴军，身受几十处创伤，名声冠于三军，这是天下的壮士，不是有大恶，只是争一杯酒，不值得引用其他过错来处死他。”魏齐侯的话是对的。丞相也说灌夫勾结奸猾之徒，欺压小民，家产累积巨万，在颍川横行霸道，欺凌宗室，侵犯皇亲，这就是所谓树枝大于树干，小腿大于大腿，不折断必定分裂，丞相的话也是对的，希望英明的君主裁决。主角都尉吉案认为魏齐侯对，内史正当时认为魏齐侯对，后来不敢坚持，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。皇帝对内史发怒说：“你平时多次谈论魏齐侯、武安侯的长短，今天朝廷辩论却局促的像车辕下的马驹，我要一起杀了你们这些人。”于是罢朝起身入内侍奉太后进餐，太后也已经派人探听消息，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太后。太后发怒不吃饭，现在我还活着，别人就都践踏我的弟弟，假如我死后都会把他当鱼肉宰割了，况且皇帝难道能像石头人一样吗？这只是皇帝还在，他们就随声附和，假如皇帝百年之后，这些人还有可信的吗？皇帝道歉说：“他们都是宗室外戚，所以朝廷公开辩论，不然这不过是一个玉吏就能判决的事。”这时郎中令十件为皇帝分别陈述了两人的事。武安侯退朝后出了纸车门，招呼韩御史大夫上车，发怒说：“和常如一起对付一个老秃翁，为什么首鼠两端？”韩御史过了很久才对丞相说：“您怎么不自爱？” 魏齐侯诋毁您，您应当摘下帽子，解下印绶归还，说我以皇帝心腹的身份侥幸得以任职，本来就不能胜任。魏齐侯的话都是对的，这样皇上必定赞赏您的谦让，不会罢免您。魏齐侯必定内心惭愧，闭门咬舌自杀。现在别人诋毁您，您也诋毁别人，好比商贾女子争吵，多么不识大体。武安侯认错说，争辩时情急，没想到这样做。于是皇帝派御史按照案卷责问魏齐侯所说灌夫的情况，很不相符，犯了欺君之罪，弹劾他关押在都司空。孝景帝时，魏齐侯曾接受遗诏，说事情有不便之处，可以相机论奏上文。等到被关押，灌夫罪之灭族，事情日益紧急，主公没有人敢再向皇帝明说。魏齐侯就派侄子上书说明情况，希望得以再次被召见。奏书呈上，而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，先帝没有遗诏，诏书只藏在魏齐侯家，由嘉诚加封。于是弹劾魏齐侯伪造先帝诏书，罪当弃市。五年十月，全部处决了灌夫及其家属。魏齐侯过了很久才听说后就愤恨，得了风瘫病，不吃饭想死。有人听说皇帝无意杀魏齐侯，魏齐侯又吃饭治病，议论决定不会死了。于是有流言蜚语重伤他，传到皇帝耳中，所以于十二月会日在魏城将他弃市。这年春天，武安侯生病，专门呼喊服罪，让能看见鬼的巫师看他，看见魏齐侯和灌夫共同守着，要杀他，终于死了。儿子田田继承爵位。元朔三年，武安侯因穿着短衣入宫，犯了大不敬之罪。淮南王刘安谋反的事被发觉追查。淮南王从前入朝时，武安侯任太尉，当时到坝上迎接淮南王，对淮南王说，皇上没有太子，大王最贤明，是高祖的孙子，如果皇上驾崩，不是大王继位，还能是谁呢？淮南王大喜，厚赠金银财物。皇帝自从魏齐侯事件时就不认为武安侯对，只是碍于太后的缘故。等到听说淮南王诵经的事，皇帝说，假使武安侯还在，就要灭族了。太史公说，魏齐侯和武安侯都凭借外戚显贵，灌夫因一时决断而名声显扬。魏齐侯的提拔是由于平定吴楚之乱，武安侯的显贵在于皇帝即位之初。然而魏齐侯实在不知时事变化，灌夫没有权术而不谦逊，两人互相庇护，才酿成祸乱。武安侯依仗显贵而喜好弄权，因一杯酒而怨恨，陷害了那两位贤人，迁怒于人，自己的性命也不长久，百姓不拥戴，终究遭到恶名。祸患的由来已经很久了。